大家好，昨天有点事儿啊，所以改到今天来直播了啊。主要讲讲这个核聚变啊，核聚变这一块儿。所以呢，这个尤其是现在说白了，中国还不是一个可以随便的这个烧钱的地方。从某种角度来说啊，现在的很多的这些科幻小说，最近《三体》的动画片儿在 B 站上也播了，虽然这反应啊比较微妙，很多人不太喜欢现在新拍的这个《三体》的动画。但是呢，大家知道前几年中国还有世界上都掀起了一股三体，包括中国科幻潮，这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啊，就跟这个科学实验一样，科学实验本身就是人类对于这个自然界的这么一个探索过程，这没有问题。如果人类对这个自然界不产生兴趣，那这个人类作为一个物种，作为一个所谓的高等文明的高等生物的这么一个物种，它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是人类的文明的进化的历史、演化历史，很大程度上是和人类的科学进步息息相关的。你的这个自然界都不愿意探索了，那你还称之为人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也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对一些科幻小说中的一些不切实际，或者呢几百年、上千年目前都没有办法实现的这技术啊，让这普通大众过于关注。那导致的一些结果呢，就是啊，有些这些科研单位啊，有一些比如说希望国家在某一个大的科研项目上这砸钱的那些科研部门，和美国这边，比如说国家实验室，那就可以利用公众们对于这种未来科技的不切实际的这种期盼，然后呢，形成这种舆论上的攻势。大家知道，这个项目在80年代，1980年代，美国政府就已经给砍掉了。这些科幻小说本身，你纯粹啊，它就是当一个奇幻小说去看还比较好啊。你千万不要把奇幻小说当做一个真的东西，那就坏事儿了。包括这个，比如《三体》中的很多的这些所谓的黑科技啊，包括这个冷冻技术啊，人类冷冻技术，《三体》人类冷冻技术现在根本还是一个笑话。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包括这个曲率运动啊，曲率传送啊，这些东西现在目前啊离得太远。而且很多是基于，比如弦理论，啊，弦理论现在完全就是一个玄学，但是大家从这个各个小说中啊，不断的去了解弦理论，就认为这弦理论是一个科学了。然后呢，有一些打着要证明弦理论的人，他就会去说，你看啊，你大家这都是公认啊，这个超弦理论是未来的科学发展的一个方向啊，所以呢，搞大对撞机吧，搞这核聚变吧。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情况，大家一定要把这科幻和这个现实啊要分开来看。科幻小说它本质是什么？本质是奇幻小说的一个分支，它本质啊和《龙与地下城》啊、武侠小说啊、气功啊这些东西啊是差不多的啊，差不多的。说要做这个曲率传动，这小说中出现这些环节啊，它的本质啊和啥啊，就和这个龙啊去做斗争，要英雄去屠龙，然后龙喷火，你这弄一个什么冰的防御罩一样的东西，本质是一样的，就是一种或者说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这科学依据的情况下凭空想出来的一套东西，可能有那么一点点的根据，但是实际上不是非常的明确。所以大家千万读科幻小说读多了，容易走火入魔，就跟以前什么金庸、古龙武侠小说也一样，读多了会走火入魔，真以为自己是这个杨过了，真以为自己是什么岳不群了，萧炎一本什么九阴真经就可以这天下无敌了。其实这个，很多这个人可能读完武侠小说，尤其年轻的时候，十几岁、20来岁，确实都有这么一种中二期的这么一种幻想。最后呢，到了30多岁，发现不对啊，不是这样。其实科幻小说也是一样，它本质上里面的东西是很多时候是我没有办法在现实实现的。我们再看一个另外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很多的科幻小说家和奇幻小说，这些魔法呀、剑与魔法、龙啊、精灵、矮人写这些的作家，很多都是一拨人，没区别啊。比如说乔治·马丁老头儿。 这个马丁大叔啊，写这个《冰与火之歌》的啊，乔治·马丁。乔治·马丁呢，除了他写《冰与火之歌》，包括今年的最佳游戏《艾尔登法环》，也是一个奇幻类的游戏，魂类的这奇幻类游戏，他的整个故事背景设计也是乔治·马丁写的啊。大家以为乔治·马丁就是一个奇幻小说家吗？啊，他不光是啊，他在以前写了很多很多的科幻小说。包括《三体》第一部，他能获雨果奖，那程度上也是因为乔治·马丁非常喜欢这小说，他在这个雨果奖上力推这个《三体》，所以他本质上这奇幻小说和科幻小说啊是不分家的，都是人们啊对于这种未来世界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乐观啊或者一种幻想，本身是这么一个态度，不要把它跟事实啊混在一块儿。确实是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科研本身也是一个江湖啊，最终目的是想办法从政府那捞到钱，搞到经费，这柴米油盐酱醋茶，你没有基本的经费，你在这个美好的这个科学的理想你都无法实现，但是现在钱就这么多，多少钱要给你，多少钱给他，大家都得想办法了，所以才产生了所谓的这个科研上的腐败，才产生了比如说这个学阀，还产生了像这种通过这种公众舆论去倒逼政府去为一些不招标的项目去投钱，可以说是大家都是为了想办法要拿到这科研经费啊，没科研经费啥都没有，那你这个意味着只能搞理论了，跟理论能挣钱吗？理论挣不到钱啊，理论没钱赚，那只能唯一一个不需要科研经费可能还能够这维持的，可能就去研究数学了。但数学他给的钱少，你挣的钱也少啊，你作为一个数学研究员纯粹的做这个理论数学，你能赚多少钱？赚不了钱了，就是这样。然后呢，另外还有一点啊，就是包括这个美国国家点火实验室，他这项目这几年尤其是跳的非常积极，尤其这几年这个发文发的特别多，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也是从这个经费的考量上来说啊，为什么现在这个国家实验室要在这个时间点啊，他要去宣布这个事情？因为他前两年这国家点火实验室他就已经从政府那儿拿了不少钱、不少经费，特别是去年大放水的时候，今年这个已经通货膨胀严重，美联储都开始缩表了。去年、前年都拿了很多的经费，几十亿的经费吧，几十亿美元的经费，那些钱就是因为政府印钱嘛。美联储印钱就有大量的科研经费可以拿来捞，那今年这个情况不太好了，必须得有一点东西，必须得有点成就来向政府证明我做了事了，我拿了你这个美联储印的这些绿钞之后我做事了，你看这我出成果了，原来是1万比1，现在100比1，虽然我们不知道以后即便是真正能达到1比1或者的1比几十的这个能效之后，我们能不能解决这个中子这个轰炸问题，那都是另说，至少我做事了呀，你我有成果了，得让这个政府给钱。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更加宏观的一个角度来说啊，就是毕竟现在又是到了一个能源利用上的这么一个比较微妙的时期，美国这边这几年的尤其这几个月的好像这个化石燃料啊、化石能源的这个储备不太多，所以呢现在又有一些人在讨论所谓的冬季啊或者明年开春的这个能源危机的问题，这时候得有一点可以提振人心的东西让大家别去想，然后这不就来了吗？一方面是现在有这个近期的一些问题，就是人们对于这个能源危机的一些的担忧，还有呢是从这个经费问题，前两年这个印钱印的太多了，现在开始缩表了，但是呢这些实验室国家实验室它要维持现在这么一个庞大的这个人员规模，它要是想维持就必须要向政府证明我这做了点东西，不论这东西能不能应用化，我做了，而且我要把它吹得特别的天花乱坠，说这个是里程碑，从某种角度它确实是里程碑，确实里程碑啊，但是离应用还有很长的距离。然后呢再找一些记者， BBC 的记者、纽约时报的记者、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也都在去写了一堆的这个软文啊，去说展望这个核聚变以后的这发展前景啊，那都是展望嘛， 啊，展望嘛，然后呢，闭口不谈这次的实际的这个能耗啊，是1:100，不谈这个，不能谈这个，是核聚变反应最大的一个禁忌，尤其是在做激光惯性约束的这支科技树啊，绝对不能去谈的一个事情，我就只能去瞅准了，就用激光去打这个氢电浆球。然后它两边的这能耗能量消耗和那边的能量输出的比，绝对不能谈这个激光从哪儿来的，它要烧多少的钱，它要烧多少的这个能量才行，这是绝对不能去谈的。但是呢你看这次宣传还是很可观的嘛，还是很可观的啊。所以呢包括中国国内也有很多的这些自媒体也都竞相报道，说什么美国会不会领先中国一步啊，这个实际上核聚变的可控核聚变甚至商业啊。八字还没一撇呢，再说50年之后什么样都不知道的，别说50年了，30年之前啊，大家能想到这个阿根廷到现在这届才拿到世界杯吗？哇，阿根廷等了36年才拿到世界杯的啊！但是你要知道1986年的时间点，大家可能想到未来几届可能都属于阿根廷了。当然也还得要恭喜阿根廷啊，还是拿了世界杯了啊！梅西出生的那一年，1987年的时候，1986年阿根廷上一次拿到世界杯。上次拿到世界杯的时候梅西还没出生，人们想没想到会变成这样，那都是几十年后的事儿，不要去想，想也没有用。而且人类其实啊，从本质上来说，人类啊，无论是什么类型的政府啊，做这种超远时空超长时空的这个规划基本上就是不靠谱。你做一个5年，像美国这边可能做个4年，做个2-3年的长期规划到头了，这个政府体制的问题，2年这个众议院就要换一拨人，4年这很多的这参议院还有白宫就要换人，那一换人整个很多之前的这些项目就人走茶凉了，没了。所以大部分的项目撑死了3年就在出成果，不出成果的话你拿什么去汇报，怎么能向这国会去要钱啊？这美国中国可能会长一点，那顶多也就是5年，顶多撑死10年，再往远里说谁也没有这个保证，我们之后社会会发展到什么程度，科技会进展到什么程度啊？10年之后啊，你像10年之前的时候，2012年，我记得2011年的时候，当时这天涯论坛，现在天涯还在不在？好像还活着呢，但是已经没人去看了。那时候还在讨论呢，最热门的一个帖子去讨论说中国经济能不能超过日本。当时有一些所谓的这些大拿还拿出大量的数据证明说中国的经济在短期之内啊是超不过日本的，说日本随便涨，日本的什么体量比中国大，随便的涨1-2个百分点都超过这个中国什么3%-6%的这个经济增长。最后呢扯了2年，2012年、2013年的时候中国经济就已经超过日本了啊，然后现在呢已经是日本经济的3倍了。但是你这个同样这个议题放到10年前的时候，谁也不会想到中国会那么快的超过日本，美国也没想到中国会那么快的超过日本，所以呢没有做好准备啊。现在的情况是正好相反，今天咱们就先讲到这儿啊，咱们下回啊再继续再聊啊，谢谢大家的收听，下回再见，拜拜。